那这首诗歌到最后的时候，就是讲到生命估量生命的原则，估量生命是有个原则的，你怎么去测量一个生命呢？那么他说以失不是以得，就是看你损失多少，不是看你得着多少。因为讲到葡萄的一生，葡萄就是把它所有的都给了一切，然后最后呢，我们知道葡萄在这个冰天雪地，它孤立在冰天雪地之间，但是我们知道在大地上有许许多的贫苦的大众，却能够得着那个，却能够得着却能够得着这个葡萄的就能够得着葡萄酒。所以呢，估量生命的原则是以失不是以得。那不是饮酒几许，乃是清酒如何，就是不是看你喝了多少酒，乃是看你把酒倒出去有多少。所以下面接着说，生命最大的能力乃是在于爱的舍弃，谁苦受的最深，最有可以给人。换一句话说，谁苦受的最深，他最有东西可以给人。那么这是尼托森弟兄根据一个奥秘派的弟兄写下的一首很长十几首的诗，他把它翻成中文，然后呢他就拿着一叠刚刚翻译好的，那么当他介绍这些诗的时候，他就告诉弟兄姊妹说，他说你们看我手里拿着一叠的东西，这是一首诗，但这首诗呢实在说来有五两的黄金的重，意思就是说这首诗实在说来是黄金的诗，黄金一般的诗。我想我们可以用这个来做比方，做一个形容，给大家看见说，在圣灵借着大卫所给我们的诗篇里面有六篇诗篇，我们不要忘记圣灵说他们是大卫的金诗。所以我们看见在这么多诗篇里面，这些诗篇是最好的。那不止如此，这个金诗的金字啊，在希伯来原文呢还有另外一个意思，那个字根呢乃是指着奥秘说的，指着隐藏说的。虽然这些诗篇是金诗，我们知道诗呢是用最少的话来发表最多的感觉，所以大卫一定是在神面前有过最深最深的经历，有许多的经历好像在至圣所里面一样，有许多的经历是隐藏的经历，是神在暗中擦干了大卫的眼泪，按大卫学了一些功课是别人所不知道的。那么就在暗中神带领大卫经过了许许多多的事，他擦干了大卫的眼泪，他知道大卫经过了多少，是知道他经过了多少的经历。那么从那些经历里面，每一个经历都像是一棵树，你把它割得很深的时候，它里面的香气就流出来了。那么这些香气呢就是大卫的金诗。所以这些诗呢像金子一样，但是不要忘记这些诗呢乃是大卫隐藏的时候，没有人知道，没有人知道他受了多少的苦，也没有人知道他流了多少的泪，也没有人知道他的脚经过了怎样的，他走过怎样的一个路程。但是我们的主都看见，就是在最没有人看见的时候，这里给我们看见到了最后他是百合花。这个百合花不是盆中的百合花，盆中的百合花是人来浇灌的，也是人来欣赏的，如果是盆景的话我们都能欣赏它，我们也能浇灌它。但如果是圣经里所说的谷中的百合花，我们要知道这个百合花长在山谷里面，没有人看见，是隐藏的。但是只有神浇灌这个百合花，只有神培养这个百合花，也只有神欣赏这个百合花。 所以让我们记得大卫最后能够有一个经历，是个见证的百合花。这就给我们看见大卫暗中他学了不知道多少的功课，暗中接受神的雕刻，因着他隐藏在神面前的缘故。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他能把几首诗交在我们的手里，等到我们再来读这几首诗的时候，你看见这首诗就说出了每一个基督徒都要经过的一些经历。如果我们要明白这些诗，弟兄姊妹，你我能不能像保罗一样，真的做一个谷中的百合花？14年前他有一些宝贵的经历，经过14年都没有人知道，他14年以后他还没有把他的经历告诉别人。我们今天不是这样，如果昨天晚上有得胜的经历，如果昨天有得胜的经历，今天全世界都知道了。我们就是不能够把我们就是不能够在暗中接受神的雕刻。弟兄姊妹，我们岂不是在人的笑容中过生活？我们岂不是在人的掌声中来过生活吗？就是今天我们的追求，就是今天我们在主面前的那个光景，许多时候我们还是给人看的。但是不要忘记，哪里有金子呢？你哪里能够找到金矿呢？什么地方能够找到金矿呢？所以我们知道金子是从什么地方来的，金矿又是从什么地方来的？是经过一段隐藏的时间，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那些金子就露在表面上、地面上，我们不知道。然后呢，经过水冲、经过雨冲、然后呢，这些金子呢，就慢慢的就从上游就流到河谷。然后我们知道说那些比较重的就沉下来了，所以大概在山谷的地方你能找到金子，在河流的地方能找到金子，那其他比金子轻一点的就冲到更远的地方，然后就冲到海洋里面去了。所以这就是今天我们能找到金子的地方。如果大家到过巴西的话，你都知道在巴西亚马孙河那一带，那么许多人常常到河流里面，常常到山谷里面，他们就拿着一个簸箕，或者拿着一些器具，他们到河沙里面就找金子。为什么有金子？为什么？就是因为金子比别的更贵重的缘故，所以它就沉淀下来了，别的就流的还走得很远很远。所以如果你顺着水流的话，大概就能够找到金子。这代表什么？这代表当你找到金子以前，这个金子在暗中已经经过了神不知道多少年的工作，多少的风吹，多少的雨打，多少次的雷轰，多少次压力，多少次各种的不同的情形，最后呢，我们知道金子终于产生。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读这6篇的诗篇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感觉是怎样，我里面觉得非常的惭愧，我里面一个很深的感觉就是我们跟不上大卫的感觉。这些经历是大卫的经历，所以他能写出经诗来，但是我们是不是能欣赏大卫所经过的，这个和我们的经历有很大的关系。你知道当大神圣灵借着大卫写经诗的时候，是因为大卫在神面前有了一些经历，结果我们知道神就把他的灵带到一种的情形，结果他就能够写下诗篇16篇，能够写下诗篇56篇，一直到60篇。但是如果我们读这些经诗，我们的灵如果不对的话，你看见不会产生共鸣。这个时候你发现大卫是大卫，我们是我们。所以我觉得当我们要讲这6篇诗篇的时候， 我里面有很深的感觉，我们不只是多读这几篇的诗篇，而且我们必须是在主面前用祷告的灵已经准备好了。所以你看见一面神在大卫身上做，一面也在我们身上做，最少我们愿意让圣灵在我们身上工作。如果圣灵在大卫身上雕刻，我们愿意不愿意让圣灵也在我们身上雕刻？那我相信懂得大卫诗篇的秘诀，并不是我懂得希伯来文，并不是我懂得怎么解释它，那最好的解释就是你我有没有像大卫那样隐藏的经历，你我有没有住在至高者的印下，你我有没有与主那个亲密交通的生活？如果没有的话，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我们的灵和大卫的灵有一个很长的距离，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来欣赏大卫的这几首诗。但什么时候我们能够明白，能够进入这大卫的几首诗？那原因就是现在圣灵也在我们里面，为我们因着经历，因着让我们经过许多事的缘故，圣灵在我们身上工作，所以呢在我们的里面有一个灵，那个灵能和当时圣灵写大卫的经诗的时候那个灵刚好是相符合的，那结果就产生了属灵的共鸣，然后你看见这几首诗歌就深深的就摸着我们。所以当我们读这六篇诗篇的时候，我想我们一面需要用祷告的灵，另一面我们应该把自己重新的再奉献在主的手中，告诉主说，主啊，我愿意把我自己奉献给你，你怎样在大卫身上做，也求你在我身上做。那等到我，你看见当我们这样把自己交在主的手里，他自然的在我们身上工作，也自然在我们身上有一些的经历，像大卫的经历一样。那么弟兄姊妹，当你再来读这几篇诗篇的时候，你看你就发现你我能和大卫起相同的共鸣。我们知道在历史上发生过一次真实的故事，有一次我们知道这个拿破仑的军队经过一座桥的时候，那么很稀奇，这个有一个这个忽然间那个领队的他心血来潮，就忽然说要踢正步，那么结果他们过这个桥的时候就踢正步，那因为踢正步非常整齐的缘故，我们知道踢正步的时候，那有这个那个时候呢他走在桥上面，那么桥呢就受了震动，那么桥本身呢有一个频率，那么他们走不正步的时候也有一个频率，那么刚刚好他们踢正步那个频率啊，和脚和那个桥的频率，自然的频率刚好是相等，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呢，那根据物理的定律呢，他们就起了共鸣的作用，因为共鸣的作用呢，所以这个桥这个所以呢这个所以这个桥呢就把所有那个人在他们走在上面踩在上面那个能力呢全部吸进去，因着它全部吸进去以后呢，所以这个桥就受不了了，这个桥就断掉了。那么这是世界历史上很有名的一段的故事。今天我们也是这样，我们读诗篇十六篇，读诗篇五十六篇，一直到六十篇，我们怎么能够从这里面得着帮助？我们怎么读到一个地步，我们这个人接受圣灵更深的破碎？我们怎么这个人怎么能受感动？那最重要的就是今天呢，当我们读这几篇诗篇的时候，我们的灵必须被圣灵调整到一个地步，就好像当时圣灵借着大卫所写的那个时候的灵，如果我们摸着那个灵，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是真的明白了这些圣经。所以我们记得读这几篇的诗篇，不止我们要进入这诗篇的事实，不止我们要进入这些诗篇里面的思想，我们更要进入这些诗篇里面的灵，然后呢我想我们才能够明白这些诗篇。所以我想很清楚的从这里我们能够知道，圣灵把这 六篇的经诗放在我们的手里，乃是给我们看见圣灵当初在大卫身上有一个工作。这个工作是在他身上一直做，做到什么地步呢？你会发现呢，这几篇的诗篇呢，除了最后一篇之外，大概都是在大卫逃难的时候写的。